师兄们好，在学习完了四颗虚妄之后呢，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七大本真的内容。下面请看经文。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常说和合因缘，一切世间种种变化，皆因四大和合发明，云何如来因缘自然？二句排宾，我今不知思意所属，唯垂哀悯，开示众生，中道了义，无细论法。阿难呐，听了佛关于四颗的开示之后呢，心里就想，佛常常说世间的种种变化都是四大和合而成的，现今为什么却说既非因缘也非自然，要排除这两边呢？因此阿难请佛慈悲哀悯，为大众开示这个中道了义非为细论的妙法。咱们知道啊，中道就是不立两边啊，把两边都排除掉。那什么是了义呢？了义就是要明了究竟义理，假如有所执着就不是了义了。具体的说呢，就是要知道啊，我们的佛性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说的就是大佛顶如来密因。这个密因呢，是不生不灭、不来不去、不垢不净的。密因中一切都不可得。了解这个成佛的秘密之因，就是了义。假如不知道这个密因，执着于有道可修、有佛可成、有生死可了，就是不了义了。生死和涅槃就像空中的花，本来没有，生死就是涅槃，涅槃就是生死，生死不在涅槃之外，涅槃呢也不在生死之外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，就不会再有生住意灭等种种细论了。现在讲的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，这些东西啊根本上都是没有的啊。我们说来说去，讨论来讨论去，这些啊其实都是细论。阿难因为一向听佛说和合因缘，所以认为和合因缘是真有的。比如说我们穿衣服啊，和我们的人本身不都是因缘生的吗？人就是以自己的心为因啊，父母为缘而生出来的，这难道不是因缘所生吗？那我们说这个周围的事事物物，你说咱们穿的衣服也是先用棉花呀或者羊毛纺成线，再织成布，最后由布裁剪缝纫而成的，这不也都是因缘生吗？在这里呢，因是能生意啊，缘是助生意，和合就是因缘，那不和合就是自然呢？因与缘和合起来，就可以生出一切世间种种变化，不但是男女老少饮食起居是这样来的，那连这个高楼大厦呀、飞机火车呀，世间的一切事物、都是这样来的。离开和合因缘，还有这种种变化吗？啊，所以我们说一切变化皆因四大和合而发明，哪一样东西不是地水火风呢？啊，我们看看自己的身体，那肌肉啊、皮肤啊、骨骼等，这些都是地大。血液像我们的这个口水呀、那就是水大。身上的温度是火大啊，呼吸以及血液循环、消化循环是风大。每个人都是由四大和合而成的啊。阿难以前都是这样理解的，现在却听到如来说，既非因缘，也非自然。就是既不是和合生，也不是不和合生，那么这样一来，不等于是自相矛盾了吗？哦，阿难呢，他就搞不懂其中的道理，所以要请佛再做开示。实际上，阿难他就不知道啊，排除两边是为了显出中道之意。对你讲，本非因缘，亦非自然，就是叫你不要执着因缘所生之体，从而见到这个非因缘、非自然的佛性。咱们的这个佛性呢，本自清净，既没有生也没有灭， 是本来就有的东西啊，这本来如是。嗯，说个东西呢也不对，只好这么先方便说着。啊，只要离开内外两边，破掉因缘和合的假象，就可以见到了。如果还在坚持因缘和合，执着和合而成的这个幻身幻有，就不可能明白其中的道理。就像阿难啊，从前听佛说因缘和合能生种种变化，现在呢又听佛说既非因缘亦非自然。啊，如果因缘与自然两边都不可得，那不是变成断灭空了吗？他因为在这里啊，他起了疑惑了啊，所以要请世尊开示中道了义，不落两边的无系论法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。尔时世尊告阿难言：汝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，发心勤求无上菩提，故我今时为汝开示第一义谛，如何复将世间细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。汝虽多闻，如说要人，真要现前不能分别，如来说为真可怜悯。佛就对阿难说了，说你先前啊厌离小乘，不想修这个声闻缘觉的法，发心要学大乘，求取啊至高无上的正觉菩提道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给你讲第一义谛。在讲这个第一义谛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明白什么是圣谛啊，什么是俗谛。圣谛呢讲非有，非有即是无，就像我们前面讲四课时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这些都是没有的啊，所以是空如来藏啊。俗谛呢讲非无，非无即是有啊，世俗人认为一切都是有的，好比认为啊我们的眼前这些事事物物啊，这个也是实有的，那个也是实有的。圣谛和俗谛一个讲真一个讲俗，它是各偏重一方，如果把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是真俗不二啊。所谓的真俗不二，就是非无而非有，非有而非无，这个就是第一义谛。第一义谛在教下说是最高的法啊，属于最高一层，因为真俗不二，一体圆融，完全平等了，所以呢超出其他一切教理之上啊。什么是第一义谛呢？说白了就是真妄都不可得啊，在这个地方呢都扫掉啊。那么当初呢梁武帝见达摩祖师的时候曾经问到这个问题，就说如何是圣谛第一义。在他的问话当中，这个圣谛第一义就是真俗不二。武帝问的不是寻常的问题，而是教内最高的第一义谛。达摩为了不辜负他，就回答阔然无圣啊。那么阔然这两个字很要紧呢，就是空旷辽阔清虚一气，如同虚名阔彻万里无云的这个晴空，既无圣也无凡啊，既不是无也不是有。你看他超越了有无啊，超越了真俗，他就是这样啊。达摩在这个时这里呢对武帝啊敌面相承，给他点这个点出最要紧的地方，告诉他万里无云的晴空啊就是你的真如佛性啊。可惜梁武帝呢他当面错过了，他只听到无圣而不晓得阔然啊。所以后来呢雪窦禅师呢就送这个公案说，圣谛阔然当何当辨得。你不能光知道没有圣，还要知道什么是阔然。那么晓得阔然的是谁呢？又是谁在这里辨别呢？啊，这就有点像那个禅宗啊参念佛是谁一样，这个阔然是谁呀啊，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嘛啊，怎么不识得呢？这个第一义谛就是这样妙啊。这个我给你开示，这是佛啊开示第一义谛，就是要让你从这里悟入，直下得见你的真如佛性。达摩呢对武帝讲阔然无圣，这是给他说无啊，在这个无当中他有妙有，他不是死寂空的无啊，不是说这个没有东西的无，他这个无当中，也就是说实相无相当中，他妙用无穷啊。因为两边都打破了之后，这两边就是 有和无两边啊，中道妙理就现前了。也就是说，有无这个破除以后，中道也不立，这是假名中道妙理啊，这个时候就现前了。但是梁武帝这个时候还不惺惺啊，不惺惺意思就是说他迷糊不明白啊，他想自己造过许多佛寺，度过许多人出家做和尚，功德一定很大。于是问达摩，我这样做有没有功德呀？啊，他这是住了功德相，他不知道呀，明心见性才是真功德啊，以为呢造寺度僧是功德，想听达摩来夸奖自己，他这个是心里头有事儿啊，有个执着，你看看心不空净啊，在这个道理上他就没有办法误入。本来想是请达摩，想让达摩这个夸奖自己呢，没想到达摩迎头泼来一盆冷水，并无功德啊。这个其实达摩祖师不是在泼冷水，这是叫他不要热衷于有为法，不要执着在相上啊，你做的那些善行呢是福报，不是功德。真正的功德是见性成佛啊，求福报只能感应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世间的荣华富贵。要知道啊，财宝再多也有享用完的时候，最后还是要死啊，人还是要死，终不免一死。靠福报不能了生死啊，要了生死必须要见性啊，见性就是法财。得了菩提道以后呢，这个与虚空同为一体，十方世界一切东西都是你所有的啊，本来都不在心外呀，既无一物可取，亦无一物可舍啊，因为这个万能体能够生出一切，所以到这个时候呢，虽不求了生死，而生死自然得了了啊。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以黄金为地，那里边就有七宝莲池、八功德水，以及无量无边的这个圣妙景象。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呀？都是阿弥陀佛的净愿所生啊，也就是从这个自性本具的万能体上生的。如果不是万能体，哪能生出这些这个东西来呢？啊，咱们如果心量广大，那么尽虚空遍法界都归你所有啊，都是你的家财呀、啊，就不再局限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度了啊。梁武帝呢，他生活在南北朝的时候，他是南朝皇帝，国土在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啊，不像我们现在统一后的中国这么大啊。达摩祖师这样回答是要他得大财啊、法财啊，不要贪小财啊。那世尊呢就告诉阿难，我给你开示第一义谛啊，你如何复将世间戏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呢？啊，就说你在这里头喋喋不休，说什么和合就是因缘，不和合就是自然，这些呀、啊、都是世间的戏论，因为这都是你自己妄生分别。其实啊，不但因缘和合是妄想，非因缘的自然生也是妄想。啊，本来我已经给你开示了中道妙义，把第一义谛已经告诉你了，但是你自己不理解不明白，还是拿这些妄想啊执着缠绕自己，覆盖你的自性，使你的自性不能放光，因此呢不能悟入无上妙理啊。佛就接着斥责他了，说了，汝虽多闻啊，如说要人真要现前不能分别。就说你虽然听闻了很多佛法，但你呢没有契入这个妙理，而是执着于文字相，就好比啊空口说药材的人一样啊。他听别人介绍说药材的情况，于是呢就像模像样的也说上几句，可是呢当你把真药拿到他前面给他看的时候，他都不认识哪个是黄连呐、啊，哪个是甘草啊，都不知道啊，哪个是真药哪个是假药啊，他也分不出来。现在这个外面卖假药的人很多啊，可是大家由于不会辨认，因此呢常常会吃亏。比如有的人本来想买天麻，结果买了这个洋山芋啊，因为不识货，所以呢上了人家的当。如来说呀，你们这种人啊实在是可悲可怜呐啊。佛不光是在说阿难，也是在说我们。我们有的人一天到晚啊佛法长佛法短， 说这部经啊我已经念了多少遍了，那部经我又抄了多少多少啊，以为自己对佛法懂得不少了，其实呢都是在着文字相。在他看来呀，只有这个朝暮诵课敲敲打打才是佛法。当对他讲啊什么是真正的佛法，他反而受不了了啊。你如果告诉他一切不着，万物放下就是佛的境界，哎呀他反而害怕了，说那怎么会是佛法呀，那是断灭空啊。他不晓得自己整天敲敲打打念来念去是在做死人的活计啊，与真正的这个佛法不相干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楞严经呢先学到这儿啊，明天还有后面还有内容，我们明天继续学习。好，谢谢大家。